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0月29日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五表示，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对300,000预备役的动员，他们将前往乌克兰作战，其中82,000名被征召者已经被送往前线，剩下来的218,000人正在接受战斗训练。上述声明是在克里姆林宫的电视会议期间发表的，表面上结束了俄罗斯这一次充满分歧的动员。同时，五个大楼星期五宣布将会额外向乌克兰提供2,750,000美元的军事援助。五个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五表示，这些援助将会包括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弹药、几百枚155毫米精确制导炮弹、远程反装甲地雷系统、装甲车和小型武器。从尼古拉耶夫到赫尔松的战场上，乌克兰炮兵正面临弹药短缺。其中一名炮兵根纳迪对路透社说，我们每发射一枚炮弹，俄罗斯就会朝着我们发射5枚。
联合国星期五敦促在联合国斡船之下达成协议的各方在11月中旬之后延长该协议，称这样将会有助促进全球粮食安全。该协议允许乌克兰恢复对黑海的粮食出口。联合国仲呼吁全面执行一项相关协议，确保来自俄罗斯的粮食和花费亦都进入全球市场。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强调这样做的紧迫性，促进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并减轻这一场全球生活成本危机为几十亿人造成的痛苦。根据7月22日的协议，乌克兰可以重新开始出口黑海的粮食和花费。在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乌克兰的粮食和花费出口陷入停顿。乌克兰出口协议最初商定为期120日，联合国正在努力将该协议延长一年，并使到联合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对船只的联合检查顺利进行。联合国最近警告说，积压的船只超过150艘。俄罗斯指责该协议称其自己的出口仍然受到阻碍。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五援引多名未有透露姓名的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日本与美国就购买美国制造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战斧导弹可以打击1,000多公里外的目标，将中国和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置于射程之内。面对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和在附近海域活动的增加，日本正寻求进行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军备扩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说，他知道传媒的有关报道，但未有发表评论。他补充说，政府正在度权衡反击的能力，但尚未决定具体细节。自俄罗斯今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日本对中国在台湾和日本周边海域以及空域军事活动的担忧有所加剧，因为日本担心此举为中国对台湾动武提供了先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20大上打破常规，取得第3个5年任期，并使到他自己成为继毛泽东之后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之后，星期四10月27日率领其他6位主要由他的亲信所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北京前往被称为中国当局称为革命摇篮和圣地的陕西延安参观访问，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延安曾经是中共元老毛泽东及其他老一代领导人生活和工作的根据地，亦都曾经是中共在抗日战争和其所称的解放战争中从小变大、由弱变强的总指挥部。对习近平个人而言，延安不单止是他的父亲前中共元老习仲勋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他本人亦都曾经在这里插队生活7年。换句话来讲，延安不单止是中共当年从低潮走向高潮的起点， 而且亦都是习近平的人生道路由低谷而走上仕途的转捩点。
一名男子星期五10月28号闯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位于旧金山的屋企，他试图去找佩洛西，并大叫住南希在哪一度，南希在哪一度，然后用一把锤袭击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这个和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中的口号惊人类似，当时一些试图阻止国会认证拜登当选总统的骚乱者在国会大厅威胁地搜寻佩洛西。熟悉星期五这一宗攻击事件的调查人士说，保罗佩洛西遭到袭击者的严重殴打。另一名熟悉情况人士则表示，这名闯入者与保罗佩洛西对峙，并大喊着询问议长的所在。两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美联社说，这位82岁的老人头部和身体遭受伤害。扎克伯格旧金山总医院证实保罗佩洛西住院接受治疗，目前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两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美联社说，疑犯被指认为大卫德帕贝，目前已经被拘留。
星期五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加剧的热浪在过去30年为全球经济造成了几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贫穷国家付出的代价最大。研究显示，这些不平衡的经济影响加剧了世界各地的不平等。至今为止，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高温的代价不成比例地由对全球变暖负有最少责任的国家和地区去承担。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贾斯丁曼金是这项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研究的作者之一，他对法新社说，这是一个疯狂的悲剧。他说，气候变化是在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正在加剧这种不平等。根据这项研究的测算，1992年到2013年期间，极端高温为全球经济造成约16万亿美元的损失。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警告只包庇港独，为英国带来灾难。中国就领事馆人员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不道歉之余，更加发出最新的威胁。英国政界指中方不知悔改，继续好斗外交，强调要将涉事的人驱逐出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星期四发表影片，再度回应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人员殴打香港示威者事件，警告英国说，包庇港独分子只会为英国带来灾难。大使馆在推特和 YouTube 发出影片，名为就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遭暴力滋扰的网上记者会，但是这一段长达4分11秒的影片没有任何记者参与，只有大使馆临时代办杨晓光以英语发言。在殴打事件之后，英方曾经传召杨晓光，表达殴打和平示威者是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杨晓光在片段里面批评港独活动，说港独分子的暴力特质在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以及曼彻斯特和伦敦的街头显露出来，指控示威者主动袭击中国海外留学生和香港官员。
So there's nothing about peaceful protest at all. Protecting shelter to the Hong Kong independence.
杨晓光说，这个跟和平示威没有任何关系，包庇港独分子只会为英国带来灾难。他引述伊索寓言《农夫与蛇》，说一个农夫好心地收留了一条蛇，但是最终被蛇咬了。他没有再解释寓言指的是什么。事件背景是10月16号一次在曼彻斯特的示威，当时一个港人组织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领事馆里面有多名男子出来破坏示威物品， 其后一个香港示威者 Bob Chan 被包括总领事郑希元的一班男子扯入总领事馆，再被多人殴打。杨晓光说，中方已经就事件向英方严正交涉。
We urge the British side to solve this issue according to the merits of this issue, and not to make wrong.
杨晓光说，我们要求英方要以事件本身的对错来解决事件，不要因为少数人的政治压力而作出错误决定。我们亦都要求英方在将来为中国驻英国外交使团提供足够保护。在影片的后半段，杨晓光集中描述两国关系，指出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是英国进口第一大来源国。他又说，中国投资向英国贡献了630亿英镑，支撑近100万个英国职位，两国关系是双赢和互惠互利。英国外交国务大臣诺曼在10月20号表示，如果英国警方相信有足够证据控告任何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官员，英方期望领事馆会撤销他们的外交豁免权，否则将会有外交后果。杨晓光在影片里面没有回应英方的讲法。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来自一个中国高级外交官的离谱威胁是不可以接受的，明显地是就事件的一次升级行动，英国政府在保卫英国价值和自由上面不可以畏缩。罗杰斯说，我们必须立即将有份参与两个星期之前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的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以及他的同事驱逐出境，外相亦都应该传召作出最新威胁的外交官，同他清楚地说，我们不会屈服于欺凌者，然后将他驱逐出境。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表示，中共对一宗令人震惊的袭击不知悔改，令人关注，但并非完全令人惊讶。海恩斯说，遗憾地，这个很符合习近平治下的好斗外交，这个就是中国和世界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越来越紧张的原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荷兰政府正在对中国在当地设立公安办公室打压海外不同政见人士的指控进行调查。中方则强调，所谓的国外警察站其实是协侨事务海外服务站，主要协助海外侨胞解决困难。但是有身处荷兰的中国意见人士透露，自己曾经多次被不明人士骚扰胁迫，相信与中国公安设于当地的办公室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21岁的异议人士黄正瑜去年由中国来到荷兰寻求庇护，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今年2月开始曾经多次收到自称是鹿特丹中国海外服务站人员的来电，对方要求他回国，又劝他为身在中国的家人着想。
他最开始呢是冒充成一个富豪，他说他很支持艺人。
黄正瑜说，对方最开始的时候是冒充成一个富豪，他说很支持异议人士，又说想给钱支持他，叫他去鹿特丹的中央车站附近跟对方会面。黄正瑜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无端端给钱他呢？于是就没有理会到。对方见黄正瑜没有理会，就不断地打电话骚扰他。后来打电话来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中国海外警察服务站的人员，要求黄正瑜去鹿特丹警察局自首，又说叫黄正瑜为身在中国的父母着想。黄正瑜认为自己的遭遇是中国公安跨境执法的有力例证。
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设立所谓的非法警务站，我表示非常的震惊。
黄正瑜说，他对于中国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在荷兰设立非法警务站感到震惊和不解。中国大摇大摆地在荷兰设立了两个海外警察站，并且营运了这么久，为什么荷兰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呢？咁做肯定係侵犯咗荷蘭嘅領土同埋司法主權。 中国去到荷兰领土开设执法机构，完全是不能接受。荷兰传媒 RTL 新闻和调查报道机构跟踪金钱，10月25日刊登报道说，中国自2018年起在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营运海外服务站，表面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更新车牌等服务，实际上是打压异见分子的警察站，负责追踪联络甚至是威胁不同政见人士返回中国。报道认为，中国这样做避开了两国警务和司法合作，在第三国非法建立警务机制，可能侵犯了荷兰的主权。荷兰外交部说，中方没有通过外交渠道告知服务站的设立，形容这样做是违法，当局作出调查后会适当应对，并研究向受骚扰的中国公民提供保护。总部设在荷兰的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几名骨干成员的电报账号，包括高层的电报群，今个星期受到黑客入侵和控制。身在芬兰的成员李芳对美国之音说，黑客入侵导致党内的机密文件外泄。
就比如说啊，在他攻击的当天，我们正在电报群里开一个语音的会议。
李芳说，在黑客攻击的当日，
中
国民主党成员正在电报群开一个语音会议，议题是中共刚刚开完的20大，成员交换各自的看法，估计某一方面亦都想听取海外异议人士的反应，想听下这些反对组织内部是什么态度，或者他们是想了解民运组织内部的机密，又或者高层人员之间如何交往。李芳说，黑客入侵的手法令人强烈质疑，事件和中国设在荷兰的警察站有关。
你知道公安他们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不管他是
李芳说，大家都知道公安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无论是侦查还是骚扰他人的专业技术都会专业过大使馆很多，他们要达到目的比起大使馆可能会更为有效。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9月发表的报告指出，福建福州和浙江青田的公安部门在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服务站，大部分在欧洲，西班牙占最多有9个，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亦都设有同类服务站。报告表示，服务站成立表面是为了打击跨国犯罪和办理行政手续，但是实际上是要进行劝说行动，胁迫异见分子返回中国，形容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反驳指控，强调中国公安机关坚决依法打击跨国犯罪活动，严格遵守国际法，服务站只是协助海外侨胞解决困难。
所谓的国外警察站，国外的警察站，
汪文斌解释，所谓的海外警察站其实是涉条事务海外服务站。据了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海外中国公民无法及时回国办理车牌换领等业务，服务站主要目的是协助当地有需要的中国公民在线办理中国车牌期满换证体检等服务。目前旅居智利的中国问题学者陈道银表示，从北京的角度，在国外设立公安机构是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中国评价一个行为模式，它不是一个从道德标准或者从一个法律标准，它是从一个
陈道银认为，中国评价行为模式往往不是由法律和道德标准入手，而是根据事实效果。华人对华人的黑社会犯罪率下降了，街头斩杀的恶性事件亦都是少了，但是在国外设立公安机构肯定对所在国的主权构成挑战，以治安的名义来到执法是会夹杂了一些情报人员、国安人员，包括军事情报人员。今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表示，中方愿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陈道银认为，咁系显示北京有意将自己的安全观透过警务合作等形式向国际社会推广。
说不定以后慢慢会全世界进行推广，它也是可以作为它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亮点。习近平这个，他
陈道银话，话唔埋警察站以后会进一步喺全世界推广，作为中国的一个安全亮点。习近平提出总体安全观，依家又提出国际安全倡议，表明他想将中国的安全模式向国际社会推进。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并且实际上亦都正在探索。中国被指在荷兰设立公安办公室引起轩然大波后，爱尔兰政府10月28日亦都要求中方关闭设在首都都柏林的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爱尔兰外交部说，中方事前没有要求设立有关办事处，强调所有外国机构在境内的活动必须符合国际法和当地法律，已经通知中国大使馆关闭和停止营运有关办事处。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重申了美国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并确保和平解决北京和台北之间的分歧的决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发自美国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彭博社举办的一场活动上面表示，讲到台湾挺身维护数十年来的主张，也就是这些分歧必须要得到和平的管控要解决，不能够亦都不应该有任何对现状的单方面改变，尤其是通过武力方式。而且我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上面有着持久利益。他补充说，这个是美国牢固的基本利益，是我们决心坚持的利益。布林肯发表这番言论的几日之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扩大自己的权力，提拔亲信，并且获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亦是中央军委主席的第三个任期。在周末近25,000字的发言当中，习近平是对中共党代表说，中国实现全面统一并且将台湾置于北京控制之下，是共产党此志不渝的历史任务。美国军事官员曾经表示，习近平可能会试图在2027年之前夺取台湾，亦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的100周年的时候，但是美国官员近期警告说，中国正在加快这个的进程。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吉尔代10月19号在华盛顿致富大商人理事会的一场线上活动时候指出，当我们谈论关于2027年的窗口的时候，在我的想法当中，这个必须是一个2022年的窗口，或者是一个可能是2023年的窗口，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我这样讲是完全不是要危言耸听，只是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的希望它不会发生。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官员曾经表示，华盛顿并未有寻求与北京脱欧，脱欧指的是逐步切断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以及贸易联系。这种想法经常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的期间被提及。布林肯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设想了未来几年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关系。他补充说，美国并不寻求塑造中国的内部政治。他表示，我们不想要冲突，我们不想要冷战，但是同样的，我们是坚决捍卫我们的利益，坚决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反对任何台海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台湾海峡国际战略水道每年都在全球商业当中占据重要的份额。布林肯表示，这个是所发生的改变，北京政府作出决定，现状不再可接受，他们想要加快寻求统一的进程。布林肯还回应了这个星期韩国总统尹锡悦的评论。尹锡悦说，北韩已经完成了自2006年以来第七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平壤今年发射了创纪录数量的导弹，其中包括这个月较早的时候飞越日本上空的一枚弹道导弹。布林肯在彭博社主办的这次活动当中是表示， 可以好公平咁讲，显然仲未有人成功解决过北韩核项目所带嚟嘅问题，以及佢给予地区带嚟嘅危险。但系佢讲，美国正在加强该地区嘅盟友，即系日本以及系韩国嘅防御威慑能力。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响星期三同日本以及韩国嘅同学举行咗三方会议，讨论嚟自北韩不断升级嘅威胁。三国警告话，如果平壤继续进行第七次嘅核试验，将会有空前规模嘅反应同埋后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张玉湘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四10月27日针对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日前发出的信件回应表示，北京失去了理智，并强调他不可能撤回就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制裁习近平的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推特上说，有人好敏感，在我提出法案制裁习近平个人来到追究中共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之后，北京就失去了理智，称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要我撤回这个法案，这个是不可能的。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星期四10月27日报道，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向霍利参议员的办公室发送了一条长达800字的电邮，就霍利参议员上个礼拜提出的制裁习近平议案表示强烈不满。电邮上显示的日期是星期一。霍利在10月20日提出的议案名称是就新疆暴恨制裁习近平法，议案认定习近平参与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和其他危害人类罪，并要求追究习近平及其官员在反人类罪行上的责任。议案提出要对习近平和其他中共官员实施马格尼茨基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美国。中国大使馆的电邮谴责霍利议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电邮指出，霍利选择在中共举行20大党代会的时候提出制裁议案，是试图抹黑20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从而分裂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国大使馆电邮称，霍利居然胆敢要制裁中国的最高领导层，称这种纯粹是一厢情愿的意图是不会成功的。 Axios 的报道称，中国大使馆强烈回击美国国会议员提案，可能预示着美国政界中国政策的鹰派与中国外交部的战狼日后将会出现更多的对峙。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即将在下个月8日举行，根据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预计很有可能赢得到众议院。共和党人已经不止一次表示将会再在重掌众议院之后积极采取对中国强硬的政策。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说，抗衡中国共产党将会是以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的首要国家安全目标。让我告诉大家，当我们拿回多数党地位，我们会准备好让美国在和中国大国竞争中赢得胜利。麦考尔9月期间曾经在一次记者会上说，如果共和党成功掌控众议院，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将会成为外交委员会主席，有权主导外委会的议程。多位共和党议员已经承诺在从确保供应链到调查冠状病毒起源的所有事情上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表明他们认为拜登总统对北京态度软弱。但分析人士说，即使民主党在国会保持微弱多数，拜登的对华政策可能仍然会保持强硬，保留前任总统特朗普的很多政策，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和压制北京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儘管華盛頓政壇在很多議題上嚴重分歧，但國會民主共和兩黨在中國議題上卻有著罕見的團結合作可能性。根據美中貿易委員會的統計，這一屆國會中有多達700余項與中國有關的議案，其中不乏兩黨共同提出的法案，顯示兩黨在有關議題上凝聚了相當高的共識。福利參議員的法案前景目前尚不明朗的，參眾兩院目前處於休會狀態，本屆議期只會剩下兩個多月的時間，議員要等到11月中旬才會返回華盛頓，屆時議員將有一系列撥款法案必須優先去審議，包括維持政府預算的開支法案和國防授權法等，議程相當緊湊。霍利推出的制裁習近平議案要通過這屆國會的難度相當之高。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聯合國星期三發表報告說，去年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努力治理氣候變化的國家當中，只有一小部分兌現了他們的承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193个与会国都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计划。面对显示他们的计划不足以防止地球暖化不超过工业前水平的 1.5 摄氏度的证据时候，与会国答应修改计划。星期三的报告发现，193个与会国当中只有24个采取了增加减排的行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执行秘书斯蒂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去年在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面，所有国家都同意修改并且加强他们的气候计划，会后只是提交了24个新或者是更新的气候计划的事，是实在令人失望。政府决策以及行动必须要体现紧迫的水平，我们面临的威胁的严重性，以及我们避免气候变化失控的灾难性后果所剩下的不多时间。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计划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在埃及亦是沙姆沙伊克举行。塞拉俱乐部国际气候和政策资深主任布雷泽对美国之音表示，联合国的分析和跟踪不同国家承诺的活动人士话并不吃惊。布雷泽话，这个是准确的，我是很高兴他们在会议之前令到大家明确了了解我们的具体处境，了解我们需要做更好的事实，我们是需要试图继续执行计划，了解确切的风险。虽然报告总体令人失望，但是有证据显示至少正在取得有限的进步。联合国气候变化目前的计划分析发现，排放在2030年前会增加 13.7%， 但是新的承诺改变了该个组织的分析。如果各国坚持承诺，排放在2030年前将会只是增加 10.6%， 会在2030年之后开始下降，虽然是低于科学人员认为是必要的速度。斯蒂尔表示，2030年前排放的预计下行趋势显示，各国今年取得了一些的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的目标，各国政府需要现时加强他们的气候行动方案，并且在未来的八年当中执行。报告警告说，除非有巨大的改变，否则地球会极大超越 1.5 摄氏度的增幅。报告表示，气温会在下个世纪增加 2.1 度到 2.9 度。气候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是希望新的报告会令到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讨论增加紧迫感。美国绿色和平气候活动人士拉克曼表示，主要的心得是我们是没有胜利，我们不会实现任何的气温或者是排放目标。他表示，如此多的国家都在制定这些长期的减排发展战略，这个很了不起，但是除非得到全面以及及时的执行，否则最终这些计划将会毫无意义。他说，我们的确是需要负责措施，能够令到这些目标变成现实，我们还需要计划的速度以及规模都更加雄心勃勃。赖克曼说， 我们是处于红色警戒的时刻，记住我们现时做的是越多就越会有影响力，是很重要。提前减排意味着未来要做的工作会更少，但是我们拖延越耐，必须要补偿的就越多。联合国官员表示，他们相信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议会代表会理解时间的紧迫性。埃及外长和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指定主席舒海利表示，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世界气候行动的分水岭的时刻。舒海利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和之前的政府之间的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都及时提醒了所有的人，高涨的雄心和紧迫的执行是处理气候危机的必要行动。他说，这个包括经济领域更快更广泛的减排，保护我们免受更严重的气候不利影响，以及是灾难性损失，以及是破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弗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在20大的工作报告中首度提出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新策略，引发不少战略专家的高度关注。他们说，中国恐怕加速扩张核武力量威胁美国，并拒止美军介入可能的台海冲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兼中央军委主席，他在星期日10月16日的中共20大报告时表示，中国将会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的军队，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增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比重，深入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在中国解放军的惯用语汇中，战略威慑力量所指的是以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海基潜射弹道导弹和空基空射弹道导弹为代表的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体系。对此，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下令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代表中国将会快速扩张核实力。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文10月17日在解读中共20大政治报告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于2017年的19大上只是讲了要确保中国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2019年的中共国防报告白皮书接住提及解放军要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去年习近平出席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则强调中国要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陈世文说，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这一句话过去在中国闻所未闻，但如果顺住解放军过去几年涉及核力量用语的相关脉络，基本上可以断定习近平展现了加速核武扩张的决心。现旅居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赵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尽管中国调整核实力的态度并非新鲜的事物，但这一次的信号十分明确和强烈，习近平摆明要让中国核实力的整体水平达到国际上的强大标准。长期研究中国军事的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认为，相较前几任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常常在核威慑的发展目标上释放信号，但20大报告所释出的信号更为强烈。台湾学者陈世文表示，习近平近年涉及核力量的公开演说加深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加速核武的质疑，尤其在数量方面，20年前的中国发展核武重质不重量，现在则是质与量并进。陈世文说，
过去重质不量导致因为中国没有钱嘛，它科技能力比较落后，研发出来的核武都是落后一代两代的，它没有需要说增加太多的数量。现在中国觉得要增加它的数量，钱也够了，它自己也有它的矿产，它要增加的数量对它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说，过去重质不重量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钱，它的科技能力比较落后，研发出来的核武都是落后一代两代， 他没有需要说要增加太多的数量，现在中共可能要增加他的数量，钱够了，他自己也有他的铀矿场，他要增加数量对他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中学者赵通也认同的，中国现在处于核武质与量全面提升的阶段。赵通说，
这种不及中国领导人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使中国觉得中国核力量扩张的力度还不够大，需要进一步的扩张，所以最终可能实现中国核力量继续长时间的大规模的扩张，甚至是
他说2021年目标是要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似乎是更强调质的重要性，但是今年提出目标是要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似乎是涵盖了质与量要全面的推进。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历年的报告显示，中国的核弹头数目于2019年初的290枚增加到2020年初的320枚，2021年初则升至350枚。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仍然落后拥有5550枚核弹头的美国和拥有6255枚核弹头的俄罗斯，但是2019到2021年的3年期间，中国核武库的增速居世界之冠。美国国防部去年底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力报告估计，中国于2027年前拥有的核弹头不会超过700枚，到了2030年恐怕达到1000枚核弹头的实力。此外，随着具有核能力的空射弹道导弹的开发，以及陆基和海基核能力的提高，中国可能已经实现新核三位一体。陈世文认为，中国一向避而不宣他的核武实力，西方推估中国过去20年只增加了100多枚的核弹头，现共坐拥350枚核弹头，但未来10年如果真是扩增至1000枚，这种非常态的增长速度或者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实力将会大跃进。在此前提下，中国下一步做出3000、5000核弹头比兼美国和俄罗斯亦都是不是没可能的。中国学者赵通则说，中国长期的核哲学就是要保持最低限度威慑，始终维持非常小规模的核武库，亦都从不追求数量上与核大国平等。但是面对西方国家对华的政治和战略压制，中国被迫改变思维，开始重视核武数量的大规模提升。但他说，习近平寄望藉由强大的核力量来换取西方国家的对华友善，恐怕适得其反，因为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采取军事现代化及扩张核武的行为反而加剧了对华的安全疑虑，加剧中方对外政治和战略关系的进一步紧张。他说，这种不及中国领导人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使到中国觉得中国核力量扩张的力度还是不够大，需要进一步地扩张，所以最终可能实现中国核力量必须长时间地大规模地扩张，甚至是接近达到美国俄罗斯核力量的水平，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美国学者莫里森也同意的，习近平于工作报告提及外部势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喺1856年总统大选中，宾夕凡尼亚州嘅民主党人詹姆斯·布坎南击败共和党候选人弗蒙特，当选总统。在奴隶存废问题上，布坎南一贯支持南方。布坎南的好朋友很多都是南方人，他曾经写过，北方对南方太霸道，应该停止干涉南方事务。新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能够令废奴主义者不出声，奴隶制度引起的纠纷就算解决了。换言之，主张废奴的共和党的终结就意味着胜利。 布坎南祖国时找的都是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前任总统皮尔斯曾经试图团结党内各派势力，使各派力量在内阁里面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最后效果并不理想，反而使各派势力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布坎南曾经在前总统波尔克的内阁里面任职，清楚记得当时内阁成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他认为正是内阁的团结才促成波尔克政府的成功。布坎南任命密西根州的路易斯·卡斯担任国务卿，卡斯当时已经75岁高龄，头脑不再敏锐，但是布坎南并不担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点外交事务。布坎南任命乔治亚州的南方温和派人物豪厄尔·科布担任财政部长。此外，战争部长、内政部长和邮政总局局长的职务亦都是由南方人出任。布坎南任命康涅狄克州的艾萨克·托西担任海军部长。托西是北方人，但是就支持很多有利于南方的政策。布坎南还任命另外一个北方人，宾夕凡尼亚州的杰里迈亚·布莱克担任司法部长。布坎南在组建内阁的问题上没有征求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的意见。杜格拉斯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亦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杜格拉斯认为西北部地区在内阁里面应该有两个代表，卡斯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自己的支持者。布坎南驳回杜格拉斯的要求，转而支持杜格拉斯的政敌。詹姆斯·布坎南1857年3月4日宣誓就职。布坎南在就职演说中严词批评围绕奴隶制度展开的长期争议，并表示他希望争议能够早日结束。布坎南说，要解决争议很简单，只要做好两件事。第一，停止干涉奴隶州的事务。第二，给新增土地上的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奴隶制度。布坎南说，他希望联邦最高法院迅速就新增土地居民选择奴隶制度的权利做出裁决。布坎南说，他敢肯定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所有正直的美国公民都会接受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其实布坎南讲的这番话的时候已经知道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而且还亲自插手对裁决结果施加影响。这个裁决针对的是克奴·德雷德·斯科特的案件。斯科特是一个军队医生，在密苏里州买的，后来被带到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斯科特在这两个地方生活了将近四年之后回到密苏里。斯科特要求法院给他自由，因为奴隶在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是非法的，所以在那里的生活使他变成自由人。法院裁定斯科特的要求合理，并宣布他是自由人，但是这个裁决经上诉被密苏里州最高法院推翻。斯科特不肯放弃，将官司打到联邦法院，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决定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联邦最高法院1856年12月受理此案。联邦法院大法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因为这个案件牵涉十分严肃的宪法问题，就是斯科特之所以声称自己是自由人，理由是他在不承认奴隶的地方生活过。而这些地方之所以是自由人的地区，依据国会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 但是斯科特的主人提出质疑，根据宪法，国会有权宣布一片地区杜绝奴隶制度吗？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是不是具有合法性？起初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里面，大多数人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不想令最高法院卷入这个困局，希望草草了事。既然克奴不是公民，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申诉。这样做既了结案件，又不必回答国会是否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存废问题。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两位联邦大法官的反对，这两个人都是北方人，他们认为国会有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存废问题，并准备发表少数意见。其他七位大法官之中，五个是南方人，他们觉得国会无权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存废问题。另外两个人是北方人，觉得这个是政治决策，因此不愿意插手。大法官詹姆斯·卡特伦是南方人，是总统保坎南的好朋友。保坎南写信给他，问他联邦最高法院什么时候对斯科特一案做出裁决。卡特伦回答说很快，然后请求保坎南协助他说服一位北方大法官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条战线上。卡特伦说，如果能够有一位北方大法官的支持，最高法院的裁决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卡特伦建议保坎南写信给宾夕凡尼亚州的大法官罗伯特·格里尔。布坎南写信给格里尔，告诉他知斯科特一案的有力裁决对国家和平至关重要。格里尔表示赞同，保证同五位南方大法官站在一起，宣布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去决定新增土地上的奴隶存废。所有这些幕后事件都发生在布坎南就职前的几个星期里面。布坎南入主白宫两日后，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决定，首席大法官托尼在国会大厦的一个小法庭上宣读最高法院的裁决。当时屋里面挤满了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首席大法官托尼从11点开始宣读，整整读了两个半钟头。他表示，联邦最高法院驳回斯科特的申诉基于三个原因。第一，斯科特不是美国公民，根据宪法只有白种人才享有公民权，既然不是公民，斯科特就无权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受理他的案件。第二，托尼说斯科特是密苏里居民，受密苏里州法律管辖，根据密苏里法律，短期在自由州居住并不意味着奴隶就自动获得自由，因此斯科特仲是奴隶。托尼大法官跟着下来讲到斯科特生活过的两个自由区，他说这两个地区禁止奴隶，根据的是1820年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协定。协定规定美国从法国手里面收购的北部地区禁止奴隶的存在。托尼大法官说，宪法没有赋予国会通过这类法律的权力，新增土地属于所有公民，在这些地区成为美国一个州之前，国会有权管辖，但是没有权禁止任何美国公民进入。托尼大法官说，带着奴隶的乔治亚人和带着马匹的缅因州公民应该享受搬到新增领土去定居的同等权利。托尼说，宪法里面没有任何规定提到国会对奴隶财产比对其他财产的权力更大，国会唯一的权力就是保护财产所有者的权利。托尼还说，不给奴隶到特定地区去的规定侵犯奴隶主的宪法权，因此密苏里协定不符合宪法，国会无权在新增领土奴隶存废问题上做出决定。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喺星巴克咖啡里面见面。今日我哋要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For the Birds 以及 Way Out in Left Field。
Hey, Li Hua, it's good to see you.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last talked. How you doing?
我都几好，不过呢啲天气真系令人受唔住啊！都二月底啦，仲系咁唔停咁落雪。今年冬天实在太长啦。
Yeah, this winter's been crazy. I don't think we've ever gotten so much snow. And the last three winters before this one were so mild. We hardly got any snow at all.
就系啦，我记得旧年二月底有几日啊，六十几度啊。我哋两个着住 T-shirt 喺出边打网球，太好啦！诶，我啱啱听见天气预报话又要落雪啦。
Ah, this weather's really for the birds.
The weather is for the birds. 即系咩意思啊？
Oh, I just mean that it'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is an idiom we use to mean that something is undesirable for the birds.
我仲系唔明白点解唔中意嘅嘢就要话 for the birds。
Well, it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birds usually eat seeds, and seeds are considered worthless and undesirable.
所以毫无价值唔中意嘅嘢就可以话 for the birds。咁如果我唔中意嘅天气，我就可以话 is for the birds。
Exactly. But you could also say it for things other than the weather. For example, say, I don't like the chicken sandwich I made for lunch. I could say that the chicken sandwich is for the birds.
你睇，外面的天气又湿又冻， I definitely think it's for the birds.
I hear you, Li Hua. Hey, how about we go and grab some lunch?
好啦，我哋就去麦当劳。
No, McDonald's is for the birds.
点会呢？麦当劳嘅薯条系最好食噶。Burger King is for the birds. Larry, 你呢两日点啊？
I've been good. Just trying to forget about what happened at work yesterday. It's been really frustrating.
发生咗咩事啊？
Well, it's my boss. He keeps on giving me assignments and telling me to do things, and then not giving me any time to complete the assignments.I'm getting so tired of it. I need a break. Maybe I'll take tomorrow off.
一定是因为你太本事，中文里面说能者多劳，正因为你效率高，做事使老板放心，他才愿意将工作交给你。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的话，应该直接跟他讲的。
How would I do that, Li Hua? He's so busy. It's like he never has time for me. And he's always busy with other people.
那你不如跟他约个时间，好好坐低落嚟倾，而且越快越好啊。
I think you're right, Li Hua. Thanks for your help. You give such good advice. Sometimes other people's advice can be way out in left field.
Way out in left field? 即咩意思啊？
Oh,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 an American idiom. It's used to describe an idea that's really strange or completely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Like, I could say your idea of taking showers 7 times a day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哦，话一件事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就系冇乜谱，不着边际。咁呢种讲法 way out in left field 可唔可以用嚟形容人噶
？Sure you can, Li Hua. The expression way out in left field isn't only limited to describing ideas. You can also use it to describe people.
太有意思啦！你可唔可以同我举个例啊
？Well, say for example, a journalist is always coming up with crazy story ideas.You could just say that that journalist is way out in left field.
咁你话 Larry 点解要用 way out in left field 嚟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唔系太实际嘅呢
？Well, way out in left field actually comes from baseball. In baseball, left field is away from the action, so that's why it'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plans, or ideas that seem distant and strange or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咁你下次再拉我去笨猪跳、跳降落伞、赛车，我就话俾你听 ，You're way out in left fiel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or the birds， 意思咧就系指毫无价值、冇人中意；而另一个咧就系 way out in left field， 意思咧就系指离谱、不着边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